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份财报，这么说吧，它表面上让华尔街有点小失望，但你要是往深了挖，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赌注的故事。
哦，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正在进行一场千亿元级别的豪赌。
千亿币级别的。
对，他们赌的是未来，代价呢就是眼前的利润。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看看这场赌局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
是吗？
因为这次财报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那些最显眼的标题数字其实有很强的误导性。
就是说他们没完全展现真实情况。
完全没有。我们会发现一个关键项目，也就是收购那个苹果信用卡业务，它就像个魔术师的障眼法。
障眼法。
对，暂时把公司那种强劲的真实表现给藏起来了。然后呢，通过高管和分析师的问答，我们也能大概猜到整个银行业现在都在焦虑些什么。
比如监管压力，还有一些新技术的挑战。
没错，就是稳定币这些东西。
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障眼法开始。
好，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让市场不太满意的数字。
好，
第四季度营收是45亿美元，同比增长7%，但比预期的要低。
低于预期。
然后每股收益4.63美元，也一样没达到预期。
是的。
当然了，全年来看净利润高达57亿美元，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但华尔街嘛，总是盯着最近一个季度看。
对，他们就看眼前。
所以乍一看这季度业绩确实有点让人失望。
是的，但秘密就藏在细节里。这里的关键点在于一个一次性的会计处理。
就是为了收购苹果信用卡业务。
完全正确。公司为了这个业务计提了22亿美元的储备金。
计提储备金这个词儿，我们能不能给听众用大白话解释一下。
当然，说白了，这就好比银行要发一批新贷款，对吧？在发之前，他必须先从自己的利润里拿出来一笔钱存着，这笔钱就是个安全垫，用来应对未来万一有人不还钱出现的那些汇账。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开始从苹果信用卡上赚钱，就得先花掉22亿美元来做准备。
就是这个意思。
这笔钱还直接从利润里扣掉了。
对呀，你想想，这22亿的储备金一减，利润数字当然又不好看了。
但如果我们把这笔钱这么说吧，加回去，就假装它没发生，那这份财报其实相当漂亮。
哦，怎么说？
比如说财报里提到了一个衡量银行核心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叫有形普通股回报率，就是 ROTCE。
这个指标听起来有点专业。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股东每一块钱的投入每年能赚回多少钱，它更能反映银行核心业务的赚钱效率。
明白了。
摩根大通公布的这个数字是 18%， 这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把苹果信用卡这个事儿的影响剔除掉，这个数字会直接跳到
20%。
对，在银行业 20% 的 ROTCE 那可以说是顶级的水平了。
这么说来，几乎所有核心业务都在超常发挥，这就更奇怪了。
在我们深入聊那笔交易之前，我们先快速看一下其他业务部门的表现，这样你能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公司潜在的势头有多强。
好，
比如说跟我们每个人生活最相关的消费者与社区银行业务，营收增长了 6%， 而且全年新增了1070万个支票账户，这说明客户基础在不断扩大。
我看到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更夸张，营收增长了 10%。
是的，财报里说这主要是市场业务驱动的，特别是那个股票业务收入居然激增了 40%。
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这个增幅确实很惊人。
太惊人了。
没错，而且别忘了他们的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营收也增长了 13%，
全年客户资产净流入还创了个记录，
5530亿元。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信息就是摩根大通就像一辆引擎轰鸣的跑车，只是车头暂时挂了一个很重的拖车，就是苹果信用卡收购案。这个拖车短期内拉低了它的表观速度，但引擎本身非常强劲。好的，那现在让我们聚焦到这个又贵又重的拖车上，苹果信用卡。我听说这笔交易被形容为三赢，听起来很美好，但摩根大通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接受一个需要计提22亿元美元准备金的业务？
我觉得这笔交易的真正价值可能不在于信用卡本身。
那在于什么？
在于它强迫摩根大通进行了一次内部的技术和思维革命。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什么细节？
他说这笔交易的整合过程将长达两年。
两年？整合一个信用卡业务需要这么久吗？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
嗯？
戴蒙解释说，这不是简单的业务交接。苹果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而且是深度集成到它 iOS 系统里的技术平台。
我明白了。
摩根大通不能只是简单的接入，而是需要把这个平台几乎是重建一遍，再嵌入到自己的系统里。
哇哦，
这不只是技术对接了，这更像是一次文化移植。你想想，摩根大通一家百年老店，现在必须按照苹果这个星球上最懂用户体验的公司的规则来玩。
我明白了。所以他们买下的不只是一个客户组合，更是一套全新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技术理念和架构。
对，
那个首席财务官杰利米·巴拿姆也说，这个过程将加速并挑战我们自身的模代化进程。听起来这也像是一场痛苦但必要的进化。
的确是这样，而且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22亿元美元准备金，这笔交易还有一个隐藏的财务影响。
还有一个？
嗯，就是显著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也就是 RWA。
等等，这又是一个专业术语，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风险加权资产？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银行的风险预算。
风险预算？
对，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根据资产的风险大小来分配这个预算。比如说一笔给政府的贷款风险很低，可能只占用你1块钱的预算。
嗯，
但一笔无抵押的信用卡贷款风险很高，可能就要占用你5块钱的预算。
哦，我懂了。苹果信用卡业务带来了大量这类高风险的信用卡资产，所以一下子就把摩根大通的风险预算给撑大了。
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风险预算越大，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准备越多的安全垫资本，对吧？
完全正确。
所以这笔交易展示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传统的金融巨头怎么通过和顶级的科技公司合作来寻找增长和技术升级。
这是一个高投入高难度，短期内会拖累财务数据的过程。
对，但摩根大通显然认为这是为了在未来10年不被淘汰必须下的一步棋。
那么这一切对于新的一年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看摩根大通对2026年的预测。
好，
他们预计全年的净利息收入，如果不算市场业务，大概是950亿美元。
这个数字很稳健。
嗯，很稳。
但是等等，我确认一下，我没看错，预计调整后支出将高达约1050亿美元。
没错，就是这个数。
我的天哪，这比很多国家的 GDP 都高了。难怪有位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直接就用哇来形容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确实是全场最大的意外，它立刻就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担心利润会被巨额开支给吃掉。
对，1050亿美元的支出，这个数字太惊人了。戴蒙把它称作结构性乐观，但对于股东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结构性烧钱呢。
哈哈，说得好。
在经济长期风险这么大的情况下，这么激进的投资真的明智吗？有没有可能是在盲目扩张？
这正是市场的分析所在，也是戴蒙在电话会议上花最多时间解释的问题。
他怎么说？
他的逻辑是，经济的顺风车不会一直有，必须趁现在，就是消费者和经济还算强劲的时候，踩油门为下一个10年布局。
嗯，
这些投资会用在开设更多的新网点，建设更先进的支付系统，提升客户个性化服务，还有最重要的，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 AI。
我理解了，这是一种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策略。
可以这么说，他明确表示，他们不会为了达成某个短期的支出目标，而在10年后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了。
宁愿现在花钱，也不愿未来花更多的钱去追赶。
是的，但他确实是在走钢丝。
嗯，
如果他赌错了，比如说宏观经济提前恶化，那这笔巨额投资就可能变成巨大的负担。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要么领跑，要么落后的焦虑感。
在金融和科技加速融合的今天，这种焦虑感在大公司里应该很普遍。
非常普遍。
这就很有意思了。一方面是大手笔投资，另一方面戴蒙也分享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听起来 充满了矛盾。
是的，
短期来看，也就是未来6到12个月，他相当乐观。
他认为消费者手头有钱，就业市场稳定。
但对于长期风险，他的用词是地缘政治风险巨大，而且全球政府的巨额赤字最终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短期乐观和长期谨慎的结合，恰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花这么多钱。
哦，
这反映了一种双重策略。利用短期经济前景看好的这个窗口期，大胆投资，抓住机遇，构建自己的护城河。同时呢，也为长期的潜在风险和更激烈的竞争做好准备。这可以说是大型金融机构在当前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典型的平衡术了。
好了，聊完了财报本身，我们再来看看问答环节。这个环节往往能揭示出市场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
对，分析师们的问题都很尖锐。
这次有两个话题特别突出。一个是关于信用卡利率上限的，另一个是关于稳定币的挑战。
是的，这个两个问题呢，可以说分别代表了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两种危险。
旧世界和新世界。
第一个，信用卡利率上限的风险，源于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讨论，说监管机构可能会对信用卡的年利率，也就是 APR, 设置一个上限。
我看到过这个讨论。
摩根大通高管的回应非常直接，他们说这将是袭击性的和严重的负面影响。
听起来很严重，但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看，给信用卡利率设个上限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银行的反应这么大？
他们解释说，这是一个关于意想不到的后果的典型案例。
意想不到的后果？
对，信用卡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如果政府强行设置价格上限，银行不会简单的接受利润压缩，而是会彻底改变服务模式。最可能的结果是，为了控制风险，他们会大幅收紧信贷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政策真的实施，一个信用记录一般急需一笔小额贷款来修理汽车的人，可能就再也申请不到信用卡了。
真是如此，银行会说，在这么低的利率上限下，我没办法覆盖这类客户的风险，所以我干脆不为他们服务了。
结果就是那些最需要信贷渠道的次级贷款客户反而会失去这个渠道。
对，他们只能转向利息更高的非正规贷款，这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完全没想到的结果。
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危险呢？关于稳定币的。
稳定币。
分析师提到了一个潜在的监管漏洞，说如果稳定币被允许支付利息，可能会威胁到银行体系中高达6.6万亿美元的存款。这听起来更像是个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但这对银行业来说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危险。
怎么说？
稳定币它是一种和美元这种法定货币挂钩的加密货币，对吧？
对。
如果它既能像活期存款一样方便支付，又能提供比银行更高的利息，那对储户的吸引力将是巨大的。摩根大通的推点是，这将创造一个没有相应审慎监管保障的平行银行系统，
一个不受监管或者说监管不足的银行体系。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危险。
非常危险。银行需要遵循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这些规定，来确保储户的资金安全。
但稳定币发行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约束。
没错，所以这不仅仅是摩根大通一家的担忧，而是整个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竞争格局的改变。这两个问题，一个来自传统的监管干预，一个来自新兴的技术颠覆，清晰地揭示了银行业今天所处的十字路口。
好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这次深入分析的核心要点。其次，面对2026年，公司展现出一种结构性乐观，计划投入创纪录的1050亿美元用于未来增长。这既是信心的体现，也是一种深刻的战略焦虑。
对，一种不进则退的焦虑。
最后，整个银行业正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面临着来自监管干预和技术颠覆的双重压力。信用卡利率上限和稳定币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证券总行在这次讨论中，杰米·戴蒙提到了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上的巨额投资，这也是那1050亿美元开支的一部分。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由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 AI 带来的任何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最终都会惠及客户。
听起来很理想。
是的，所以我们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一下。
当你未来在自己的银行应用中看到越来越多由 AI 驱动的个性化推荐、智能客服和自动化理财功能时，不妨问问自己，这项技术是真的在让你的金融生活变得更好、更便宜、更高效吗？
还是说，
这仅仅是银行为了在这场无休止的技术军备竞赛中不掉队而必须采取的一种防御性行动？这其中的区别可能就决定了未来银行与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